维摩诘的时间。上周五我们把这个第八品最后那个偈子讲完了，今天再回顾一下，把第八品再回顾一下，然后我们学习下面的全经的重点，入无二法门第九品。郭老师请上麦吧。
这个回顾咋回顾啊？上一次的经是淡泊讲的吧？淡泊讲的佛道品，佛道品第八。
就像本能概要，你稍微提炼一下就行了，然后我们往下面走。
我打开这个经文看一下啊。看到了。佛道品第八就是文殊菩萨问这个维摩诘，就是什么是通达佛道，然后这个维摩诘就说了，菩萨通达，菩萨行于非道，这个时候就是通达于佛道。然后就说，就是如何是行于非道，就是说的是在这个行无间业，没有恼恨呐、行地狱而不受地狱罪住罪垢之沾染，行于畜生而没有无名骄慢啊，等等等等的，就是说你说的那些糟糕的地方，他都现了，他都现了，但是实际上他的心情上一点都没有受污染，什么是下贱种啊，是这个累劣丑陋啊，是老病啊，然后虽然是老病的话，他永断病根，超越此位，有是的，好像是有财产呢、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贪着。他虽然有妻女，他并离开了，就是你看的那些的，就是很不堪的那些，他都入境了，他都入境了。这是说的是这个，这就是说的是，这才叫你，就是你肯入这些地方，这才叫通达佛道。你有那个不沾染的心很好，你真的不沾染吗？你得到这些沾染的地方，你真不沾染，那算你通达佛道。你别看着事儿跑得远远的，你还卖你那个不沾染，你那是畏惧，那并不是真不沾染。这是这一个，然后又问这个如来种，问完了这个之后的话，又问什么是如来种，然后他就说了，就是我们这些糟糕的全都是如来种，就简单来说吧，一切外道见和佛恼，和烦恼，这就是如来种啊，这就是如来种。就像是这个，就这么说吧，你那个太那个太孤僻的地方，你就没法开花，水至清则无鱼，水至清则无鱼，就按我们说的似的，你的太孤僻的地方就没法开花，莲花都是这样的，生到那个污泥里的，生到淤泥里的，与烦恼泥中有众生才有佛法，就是这样的，有粪的地方才能够发芽，这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说完了这些，所以说啊，就是那个维摩诘就告诉他们，这个烦恼啊，它就是如来种。所以说啊，你要是啊，你就是说的总是躲着，总是怕着，总是不到这个烦恼堆里面去啊，你就是你成就也成就的也不怎么样，成就也没有力量。然后维摩诘就是比了个比喻，就像是啊，你不到那个深深的海里面呢、你不到那个海里头往那个深处去潜啊，你得不了无价宝珠。所以说啊，你不入烦恼大海，你也不能够得一切至宝。也就是说，你看现在的那些人，利落的那些人，你只看到他利落的一面，你实际没看到他着相的一面。他一般着相着的比我们都厉害，因为他着相着的比我们都厉害，烦恼比我们都深厚，所以他利落的时候，他利落的就非常的有力量。所以大家别担心，别害怕，你害怕什么呀？你别害怕那些，这都是好事，这都是你入道的机缘，没有一个是不好的。哎呀，有的人就误会把那个学佛法说成是改性格什么的，根本都不是，你的一切的性格全是好性格，全是宝贝，宝贝的很呐。就是这个，然后大迦摄听了他之后呢，这个五百弟子中啊，这个我觉得这五百弟子中，就是说的是别人呢都是显得一味的小乘，但是大迦摄每一次都不一样，就是他这个经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跟就是说我们印象中的那些弟子啊，确实有能对应之处。这里面的大迦摄每一次说话啊，都就是说啊很过瘾啊，很这个就是说的是很赞叹，然后很诚实的那种味道。然后大迦摄就说：“哎呀，你说的这个呀，真是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听了之后好过瘾，好过瘾呐、大家说就赞叹他。然后呢，又有另外一个菩萨就问了，说：“那你这些的，就是说的是父母、妻子啊、眷属啊、同奴婢啊、同仆啊，这些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知道出家人的话，就是说的是你对父母，你就是说的有赡养的这个可以尽赡养之义务，也还凑合。但是绝要断妻子的呀，要断亲属，要断眷属的呀，你不能够养同婢的，不能够养奴啊，不能够养同婢的呀。你看你佣人一大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算怎么回事啊？然后维摩诘就说了，你看着那是我的母亲啊，你看着那是我的母亲，我看着他是智慧，你看着他是我的父亲，我看着那是方便啊，就是说了这个，就是母亲啊，父亲啊，这个导师啊，这个法喜啊，就是妻子啊，子女啊，这个弟子啊，然后的我的那个花园啊什么的，那全都是法。哎呀，把这些就借着这个机会啊，又把这个无上之法说了一个通通透透。我这个就是这样也是佛法，那样也是佛法，就是说的是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佛法正好可以用世间法来代替，这两个之间啊，就是他就是没有一点点的就是隔阂，没有一点点的隔阂。你看着我是在说佛法，我那是在洗澡，你看着我是在这个演示度众生，你看着我在演示度众生，那是我孩子，都是你看着玄奥的，他说的是平常，你说的平常，他那里头充满了那个不沾染的那种的清净啊，就这个味道。然后后面说的那个什么，就是以欲勾牵啊，再欲行禅呐、啊、那些的，就是最有名的那些句子都从这里面出来了，这是一个大的长的一个句子，就上一次就说完了。说完了以后，你看这个两个结论。第一个，维摩诘他的这个佛法上啊，这个修正啊是很深入的，然后呢这个辩才是无碍的，然后呢教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通透的，就是他的正量是非常非常通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就是看热闹，你看哎呀他的生活好自在呀、你这两个完全的无隔碍的，就是搁到一块儿说了，搁到一块儿完全没有一点隔碍，完全没有一点隔碍，挺有意思的。这是这一个，你说的任何不糟糕的东西，够的东西，在他那儿都是好的，都没事儿。这就是说完了这个眷属啊，妻女啊，奴婢啊，这些相车啊，说完了这些之后，然后呢就开始了，就是说的是这个。维摩诘就说了，维摩诘又开始说了，说你们呢，就是你们的什么是你们的不二法门呢？也欢迎你们说一说呀。这就是说到了这个第九品了，第九品就是维摩诘所说经，这个入不二法门啊，入不二法门品，就这么总结吧。然后就是直接的就看吧，直接看下面的吧，贴下面的吧，少师兄来吧。
尔时。维摩诘为众菩萨言：诸人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各随所乐说之。会中有菩萨明法自在，说言：诸人者，生灭为二，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是为入不二法门。得首菩萨曰：我所为二，因有我故，故有我所，若无有我，则无我所，是为入不二法门。不寻菩萨曰：受不受为二，若法不受，则不可得，以不可得，故无取无舍，无作无行，是为入不二法门。得顶菩萨曰：垢净为二，见垢实性，则无净相，顺于灭相，是为入不二法门。善素菩萨曰：是动是念为二，不动则无念，无念则无分别，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善眼菩萨曰：一相无相为二，若知一相即是无相，亦不取无相，入于平等，是为入不二法门。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我们先翻译一下。今天的人数是明显的比这个昨天的人要少，我估计昨天的好多吃瓜群众专门等到九点钟看看关门不关门，一看九点钟不关门，哦，知道了，大概是这样的，所以今天的吃瓜群众少了。昨天大家主要是来吃瓜的，我看看九点钟关门不关门。我们来看啊，就是维摩诘，这个上下的这个，咱先翻译一下，维摩诘就跟大家说了，还是喝茶的多，如果是还是喝茶的多，那可是好事啊，当然了，我讲经也不行，我就不是讲经行了。 这倒是，要是喝茶的多，我觉得是个好事儿。本来想再贴，我滚上去啊！我现在再翻译一下，翻译一遍，过一遍这个翻译。就维摩诘就跟大家说了，说那个，诸位同修啊，诸位师兄们呐、啊，就是你们是就是说的是怎样入这个不二法门的呀？就是说的是希望你们呐、啊、都能够说一说，都能够说一说。然后呢，就是那个法自在菩萨就说了，法自在菩萨就说了，就是各位师兄好，我呢是对我来说是这样的，生和灭，你看一个是生，一个是灭，这就是二了。但是实际上呢，法本来就没有生过，法既然没有生过，他说什么灭啊？所以说啊，法本不生，他也没有灭，就这个地方上，这就是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就是不二法门，法本不生，现在也不灭，就是我、生和灭和不生不灭是不二的，生和灭是不二的，生灭和不生不灭是不二的，哎，就在这个地方上，生和灭这个地方上，这两个地方是不二的，这就是法本不生，今无灭，得此无生法忍，这就是我的不二法门，这就是入了不二法门，就是我入这个不二法门是由生灭这个地方上悟出来的，本无生也无灭，哦，原来是这样的，这就是法自在。然后得手菩萨就说了，说这个一个是能，一个是所，因为有一个能，就是有一个能怎么样，有一个我怎么样，有一个要主宰的怎么怎么样，那就有一个我要主宰的东西啊，我要明白就得有我明白的东西啊，如果没有一个我就不存在一个我明白的东西啊，对吧？哎，你看看，如果有一个我就有一个我能明白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我就不存在我能明白的东西，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没有一个我的话就不存在不存在有我能主宰的东西，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是能和所是不二的，能和所是不二的，就是说的是他有一个我，所以有个我所，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我就不存在我所，不存在我所的话也就不存在这一切一切的法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上如果没有一个我，那就也没有一个相对的我所，这两个有一个没有，但是你仔细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我，仔细看一下确实没有一个我，确实没有一个主宰，能主宰的主体，没有一个能主宰的主体，没有这个能，那就不存在能这样能那样了，所有的这些能这样能那样的都不存在了，这就是不二法门，这就是不二寂灭法门，这是得手菩萨说的。不寻菩萨就说了，说受和接受和不接受是二啊，是二，如果是这个法他不受，法他就是没有法他受不了，这就是不可得呀，如果是不可得的话就没有取没有舍，没有取，如果是没有取没有舍这个地方的话，就不可得的话，你取他也取不了，你舍他也舍不了，这个地方你能怎么造作他呢？你能怎么行持它呢？这个地方就存在不了造作，存在不了行持，这就是我的不二法门。得顶菩萨就说了，污垢和干净和清净是两个法门，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在污垢这里一直的就是深入下去，你就知道了这个污垢原来它的本质是它并没有自信可得，就是污垢的本质它并没有一个自信可得，你看看，你比如说衣服脏了，实际上的话衣服脏是什么呀，是那个灰尘，但是那个灰尘它就是一个灰尘，它只是在衣服上了显得这个衣服脏了，但是这个灰尘本身你能说这个灰尘是脏吗？你能说土本身是脏吗？土它就是土，它不存在这个脏，而这个土它也是因缘和合，它成了一个土，如果没有这个因缘和合，这个土也不是土，所以这样看下去就发现所有的这些垢啊什么的是没有实性的，既然垢没有实性，那又哪来的净呢？也不存在一个清净相，所以说垢和净就这样的话都就是说的是都就是入于寂灭了，这是我的不二法门。然后善秀菩萨就说了，就是说的是我们有一个动，有一个涌动啊，有一个涌动啊，就是我要怎么样，就是那一种的，就是那种想，那种欲望，那种攀缘，就是这个是有了这个，然后就有了我要攀缘什么了，我要攀就要有念头了啊，有一个东西我要看，然后哎我看见了苹果，我想要造作，哎呀我就是说的是这个干了一项工作，干了一项工作，所以说这个有动有念，这个动和念它是为二的，它是为两个，但是呢你仔细的看这个动这个地方的话，它的本质是什么？动这个地方的本质它是就是说的是你去找它吧，你找它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就谁在动啊谁在不动啊，有个动和有个不动嘛，你就会发现这个动啊它是依据于无始以来的习气和那个警戒来的，而无始以来的习气这个也是了不可得的，警戒也是了不可得，所以说没有这个动，没有这个动也没有你因为这个涌动而起 的各种各样的念头了，而没有各种各样的念头，那这就是没有分别了。通达这个的，这就是不二法门。这个善眼菩萨就说了，有一个相，没有相，这个是二，这是说的是一和无，实际上一和无说的是有和没有，就是有一个相和没有相，这个是两个了。有一个相，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就叫做一和合嘛，一和合就是这个世界一个整个这个宇宙虚空，这就叫做一和合，这个就是这个一和合相。那么还有一个是无相，有和无，一个相和无相，这个是二。要是知道啊，这个一相它的本质上是什么？它的本质上是并没有实质自性可得的，这个一相的本质它就是无相。它当体就是无相的，它没有实质的自性可得，这个一相是梦幻泡影，它是因缘和合你看出来的一个假象，它显出来这个相，而它的本质是无相。你就是如果是知道这个一相的本质是无相，然后你也不取那个哎呀什么都没有，你并不取那个什么都没有，就在这儿你能入一个平等，这就是不二法门。这就是简单的翻译，我们再看看经解还有我们自己的学习。看看这个经解还有我们自己可以在这儿再深入的什么。实际上大家看看这个不二，它并不是一个分析，它就是说的是你看到的所有的这个世间上的这种的有为的这种的东西，你把它剖析成一个，你就在这一个里头深入的扎下去扎下去，你抱住它不放，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不可得的，你从这个不可得就可以演化出来这个的对立的不可得。那么这个的不就是比如说就像是污垢，污垢不可得，污垢所对立的清净也不可得，那么污垢和清净不可得，你再广而言之，这一切一切法不都是不可得吗？就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入不二法门，各个入的因缘各自不同，有的人从生入，有的人从生灭入，有的人从我和我所入，有的人从受和不受入，有的人从垢和不净，不垢和净入，就是这样，有的人是从动和念这个地方来入的。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解里面啊，经解里面这个说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个入不二法门啊，在这个之前都是文殊菩萨来看维摩诘居士，然后呢就是文殊菩萨问，维摩诘答，就是这样的，就是以维摩诘为主轴，这样就一直转到了就是佛道品第八。然后呢维摩诘就说了，就是说哎呀你们大家呢，你们大家都是怎么入的呀。在这个地方鸠摩罗什就说了，就是说这个前面呢这个维摩诘说了那么多自己的那些生活啊，那些有啊什么的，说了好多的那些，那这个时候就开始说无了，开始说空门了，前面说有，现在就说空了。就是说别看我这些有，实际上的本质都是空。这是鸠摩罗什说的第一点。鸠摩罗什说的第二点呢，就是说的是都是文殊菩萨问这个维摩诘，然后别的那些诸大菩萨呢都是那个不吭声的，现在呢就是应该让各大菩萨都显他的德相啊，所以说就让他们都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鸠摩罗什说的第三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他说的是每个人呢他的那个纠结的地方不一样，他在那个纠结的地方他深入下去，深入，把这个地方看破了，那么这就是他的悟道因缘，也就是说的是这个你这么说吧，这一切的这种世间的相啊，它都是悟道的因缘。从这地方上看一看他是怎么悟道的，哎，这个地方上给大家就有启发了。这鸠摩罗什说的就是这一点啊，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很赞同，就是说情惑不同，发悟有因，另各说悟，广释众迷。每个人的纠结点不同，你跟他说啊，这是本无生灭，他的纠结处根本都不在生和灭的问题，他的纠结处在有和没有的问题。你还有的，你跟他说有和没有没有用，他的纠结处是在清净和干净的地方啊，清净和污垢的地方啊，他纠结处各自不同。所以呢，就是说了之后的话，这样的话不一定谁有什么因缘。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已经意味着快要终结了，这个维摩诘经快要终结了。那么就是快要终结了，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就不是维摩诘这样了，就是说其实啊诸菩萨啊全都是这样的，这样来显出佛法之妙啊，显出佛法之妙。实际上啊就是鸠摩罗什说了这么多，我总结起来我觉得是什么呀，我觉得就是说的是上一门啊，就是那是维摩诘的不二法门。 维摩诘的父母、妻子、奴婢，还有那个树林，还有象池，还有这个沐浴，还有涂香等等，那都是他的不二法门。他是在那个地方上，他跟佛法是不二的，那是他的不二法门，他的不二法门。然后再看看诸菩萨们的不二法门是什么呀？然后大家都说，你就知道了啊、哦，原来都是这样啊、这样的话就能够广释众迷，广解诸惑啊。我的理解是说的是，上面是维摩诘的不二啊，维摩诘的世间和出世间是不二的。那么诸位菩萨他们是的不二是怎么他们是从哪里入的不二吧，他们是怎么入的不二啊，就是从这儿开始来的。这个僧肇在这说的是这个维摩诘啊，是这个维摩诘所说的是不思议解脱，就是第一义的不二法门。这个就是说的这个第一义的不二法门呢，它就是维摩诘现病他的因缘啊，他就是在这儿的，他都是在这儿的，他归到了这个不二这儿，归到了不二。但是大家呢，就是纠结处各自不同，所以让就是诸菩萨一一来说，然后就来证明这个就是这么说吧，起一个左右旁证来烘托出这个不二法门确实是不二法门。然后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纠结点不同，所以在这个地方上也显示出来很多，不一定你从哪儿入呢。我觉得从我们学习的角度来说呀，首先呢，你要知道这个佛经它就是这样的，它有的时候有的佛经说的是简明扼要的，但是呢，很多的佛经它说的那些大部头的佛经啊，它的那个内容很广博的，它都是类似的铺陈呐，它类似的铺陈就是一个意思，它给你铺陈的很细很细。既然我们看经，我们就细致的看一看，也不妨细致的看一看，因为你可能知道了生死不二，但是你在进构上可能就二了，就是自己的余习啊各自不同，所以我们看一看，把这些不二一个一个的都过一遍，没有坏处，所以我们下面就这样一一的过一过。这个第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法自在，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因缘说完了，第一个菩萨就是法自在，法自在就站起来说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僧肇就说这个法自在这个菩萨他就是观生灭，就在生灭这地方观生灭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透出去了，所以呢，他就是说的是就把他的这个就是说出来了。实际上啊，他说的这个生灭是二，法本不生，今则无灭，是则无生法忍，是则无神。生和灭本来是二法，现在啊没有生，所以也没有灭，没有生也没有灭，所以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生和不生是不二的，灭和不灭也是不二的，不生和不灭这个生啊，它就不是生，它就是物的这个物处是在哪儿啊？这个生处本不生，就这一句话，今本不生，就从这个地方上就透出来了一个不二。你这个不二二啊，这个二啊，它就是有一端呐、啊。你比如说生和灭，它是有一端呐、啊，有一个生，有一个灭。它从生这个地方上，它透出去了。既然没有一个生，那也不存在一个灭啊，所以也就是不二了，生和灭既然是不二法门，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生生不息，正是寂灭，寂灭的时候正是生生不息。就是这一个，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然后呢，这个得手菩萨的说的就是我和我所，这个我就是说的是主宰，这个法既然没有这个主宰，那还哪有一个法呀，这是说的是能所不二，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你看我们佛我们的这个学佛啊，经常说学佛为了干什么呀，学佛为了了生死，所以一开篇就告诉你，生就是无生，无生就是生，你还了个什么生，你还了个什么死，你还在那多余一个什么了生死，你打什么妄想。第二个说的是能所的是这个本来就没有一个能，我们你还追求一个什么能所脱落能所这个双亡，它本来就没有一个能，你还追求一个什么所能。钱师兄你这献什么花啊你入道有多门，归元无二路，是这个意思。 这个第三个是不寻菩萨，不寻菩萨。鸠摩罗什说这个不寻啊，这个不寻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像天，就是像天一样的，这个像天就等同于天，这个叫不寻。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爱敬佛身啊，爱敬佛身，地观不寻，就是他呀，就是说的是这个能够就是非常的尊敬，就是不寻菩萨这个本身呢，他的角色就是非常的尊敬佛，非常的尊敬佛，非常的尊敬佛。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也对于佛所说的法不惊不怖。第三点的这个不寻的意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的他的心里面没有，我心上没有这个灰尘的沾染，没有灰尘的沾染，所以说呢他就是智慧常开，这就叫做不寻。不寻的这个寻，他寻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的是不惊怖，不受惊啊，不受惊，不会被魅惑，不就是眼老眼昏花呀，那个就叫做寻，寻也叫做玄，也叫做炫，就是老眼昏花呀，就是那样啊，就是或者是受惊啊，就是这样，他不会被他魅惑，不会被他魅惑，就是很清楚，这个就叫做不寻。味儿胜喝茶，我的天哪，对前尾，对前尾。不寻，这是不寻菩萨。不寻菩萨呢，在这个不寻菩萨说受和不受为二这个地方上啊，我们说一下，他这个受啊，按照鸠摩罗什说的是这个受和不受，不是说的是色受想行识的那其中的一个受，这个受啊，就是说的是取不取的意思，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着相和不着相，你着了这个相了，你把这个相认假作真了，这个就叫做受，你不认这，你不着相，不认假作真了，这个就叫做不受。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你把五音认假作真了，这个就叫做受，你不把五音认假作真，这个就叫做不受，也叫做无漏啊，也叫做无漏。所以它不是单指就是色受想行识的那个受啊，不是单指色受想行识的受。这是鸠摩罗什的说法。这个你就是这么说吧，着相和不着相，取相和不取相，这个是为二，取相和不取相，这个是为二。这个如果是呢，这个你这个法呢没有你取的余地，那就是不可得，就是你怎么取它呀，你怎么取它呀，就像是你从水里面捞一个月亮，你是捞不了它的呀，你是捞不到它的呀，你捞不到它的呀，就像是你捏着木看到了第二个月亮，你能抓得了它吗？你也抓不到它呀，你它是不可得的呀，就是法是本来是不可得的，所以你是取不到它的，你是取不到它的，就是法你取不到它，法你取不到的就说明是不可得，因为不可得，所以说它就是无取无舍。这个无取无舍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就是你不仅你取也不行，就是说你不取也不行，不取也不行，你既不是取也不是不取，既不是受也不是不受，那这个地方上你既不是取也不是不取，那你想要怎么造作它呢？你想我们要是拿来了一个泥团，我们把这个泥团捏成了一个瓶子，对吧？那你现在你拿不到这个泥团，你怎么谈到能够捏到这个瓶子呢？你怎么能够谈到你去造作呢？你就没有什么可造作。我们说的做，这个做就是指造作业的那个造作，造作就是造业的那个造啊，也叫做，这就是无作。既然无作也无行，这个行啊，行持，这个行持，这个鸠摩罗什还专门强调了一下，这个行啊是指的是心行啊。你这个地方上容得了你做得了你的心去你的心去行持它吗？也就是你的心上你能怎么样的去修饰它，你怎么样去攀缘附会它。这个行啊，鸠摩罗什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心行，你就心行灭了。什么叫做心行灭了？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大家注意，你不去攀缘附会它，不去附和它，也不去放弃它，也不去远离它，你不去扔掉它，你也不去追逐它，你追逐也追逐不到，你扔它也扔不掉，你攀缘也攀缘不掉，你这个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就是说的是你拒绝它也拒绝不掉，你拒绝也拒绝不掉，就是这个叫心行灭。就是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心，你理解了心就是什么，你看我懂了我不懂了，对吧？我明白了我不明白，不是你明白了就你明白得了的，也不是你不明白就你就是不明白，不是你不明白就对，也不是你明白就对，这个地方没有你，就像我们说的没有你明白和不明白的余地， 没有我说你对和错的余地，没有你会或者不会的余地，就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就叫做心行念，就叫做心行念，就是说的是这个受不受为二，若法不受则不可得，以不可得故则无取无舍，无作无行，是为不二法门。大家反反复复的看这一句话，看这一句话，这个地方啊，谈不上取和不取，没有一个东西可取，没有，既然没有一个东西可取，也没有一个东西可舍，就是它是无取无舍的。既然无取无舍的，你怎么造作它都不行。还有呢，就是说的你在心行上你怎么样去汇入它，你怎么样去拒绝它，也没有这个余地，也没有这个余地。就是我们说的是，我总想要悟一个什么东西，我想要琢磨琢磨把它琢磨出来，我总想要去研究研究把它研究出来，我是就是说的是我猜呀猜呀猜把它猜出来啊，这些都不是啊，这些都不是。这就是说的是无形，无形是说的是，我觉得是，到我们明心见性这是这个，你不是说的你攀缘富贵能够攀缘得上的，不是你攀缘富贵能够攀缘得上的，这就是无取无舍，无作无行，就是还是结合我们吧，还是结合我们吧，结合我们自己，结合我们自己的修正看一看，结合我们自己的修正看一看，你企图去给他加个东西，那不是明心见性。你把它剪个东西，你剪它也剪不掉，你就是剪，你可以剪其他的，但是明心见性这个东西是你剪不掉的，是你剪不掉的，所以说是无取无舍，无作无行。你有一个一呀、啊，那也不行啊，你有一个一，你可别忘了，一和二它是不二啊。不知道钱师兄，我还是理解不了，钱师兄，还是理解不了，在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啊。在最究竟最究竟的地方，那个地方自己转身当仁不让、那个地方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地方上没有师的余地，也没有祖的余地，也没有佛的余地，那个地方上能转身才行，其他的东西不重要，你自己掂量吧。现在我们继续学习吧。德顶菩萨，看一下这个我看到哪儿去了。就是关于这个不寻菩萨的这个受和不受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僧肇法师还有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也把它发上来吧。有心必有所受，有所受必有不受，就是僧肇的这个总结。就是说如果是法本空，就是没有你受的余地，也谈不上受，也谈不上不受，这个就无德无行，这个是不二，这是僧肇的解释。这个里面这个解释的意思我们都能知道，就是说你有个心你就有所受，有所受你就有所不受了。你要知道这个法本空，就是说的是你既然空了，你受得了什么呀，你谈不上受也谈不上不受。就像是我是得到了一个龟毛，我还是失去了一个龟毛，我是抓一个龟毛还是不抓一个龟毛，你看你这何必呢，你说谈抓不抓龟毛，你这不有啥意义呢，这就是两个俱不受则无德无行，是为不二，是为不二。所以说世间这一切，世间世出间这一切不过就是一个龟毛。这个僧肇的这个解释里面，我觉得有一句就是说的第一句话，大家咱们修行的时候可以引起重视的，就是关键是看你有心还是没有心。你有一个心，哎呀，这个心有个心在，那毕竟是有个所受，有个所受，有个不受。你看我们有一些人啊，他说那个佛言佛句说的非常的好，做事也是非常的端庄，非常的郑重。然后呢说起话也是佛言佛语的，他说起来佛法就是佛法，就是心地法门，学佛就是修心的。我记得这一次这个淡泊到了这个我们印心古寺，就是有过被那个尼师训了，你看看学修行就是修心呐、修是要修心呐、好好的修心呐，你看看。然后淡泊说是是是是是，他不知道咋是咋了，是拿了人家的供碗了还是啥了，让人家说了一个这个特有意思。就修心啊，学佛就是心地法门啊，修行啊就是修心的。你注意看，这个只能是方便话，如果他一直抱着这个不放的话，那这是说心说性，这还是误导人。有个佛有个法，有个心有个性，这还不是真的入佛门呢，这还是不入佛门呢。你有个心，那压根不是佛法，那只是佛法之方便。佛法的方便是先在心上用功，用功用功用到最后的话，这个心都不可得啊。这个地方上，这你以后才知道了真用功，这才算是入门开始用功啊，这才开始入门用功。 你不能就是说的是抓住佛，佛法就是心法，修佛就是修心，哎呀，这个就是心地法门呐，就他总说这句话的人啊，大家要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你要是啥都不懂，你进来听了，你至少听个外行话，你听我一句话，人家说修佛就是修心，他说了这个，你对他要有疑啊，你对他要有疑，你只能信他一半，你要看他后面咋说。元音老人都说得很清楚，什么是心中心法门，一切唯心，万法唯识，一切唯心的这个心也是不可得的，这就是心中心法。元音老人说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大部分人他只能说到前半部分，他说不到后半部分。不是有心，不是无心，到底是个什么？不是有心，不是无心，是个到底吗？钱伟，我要问问你，是个到底吗？你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喝酒了，张师兄，你钱师兄啊，人家张师兄他可是没有学什么文化的，他没有学什么，可普通的一个家庭妇女了，就会做个饼子，他看出来你喝酒了，他就会做饼子，又叫蝎子，又。这是说的是，就是说，这个第三个的不寻菩萨啊，不寻菩萨这个地方是的，我觉得就是僧肇的这个有心必有受，有所受，大家所以大家要注意，你就是有个心，你有个心，你来学，那就是说的这成了一个大障碍了，成了一个大障碍了，他是还闹腾哦，啊，杨菩萨也说了，老人觉得老人绝对是菩萨视线吧？你说的是，哎呀，那。不说了不说了，现在你不先别这么说了，你说是菩萨视线，我们觉得很别扭，你知道吗？因为那是佛的化身啊，那老人就是佛啊，你说个菩萨视线的，不说了，你先别考虑这么多，你先学吧，先学。他是还闹腾，你看看，这个说的是不寻菩萨啊，这个地方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再往下看。这个前面说的这等于是说了几个了，说了一个是生和不生，生和灭，生和灭是不二的，能和所是不二的，没有一个能，没有一个所，取和不取，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取，你取不了，没有一个取，也没有一个舍，取和舍是不二的，没有一个取，没有一个舍，那么取和舍也是不二的，也就是这么说吧，刚开始的时候是你不取你不舍，后面的时候啊，你该取什么取什么，你该舍什么舍什么，你要取就取，要不取就不取，别那么啰里吧的，这就是说的取和不取为二啊，为不二，取就是说的是取和不取为不二。然后呢，这个得顶的这个是这个垢和净，一个是污垢，一个是清净，一个是污垢，一个是清净。你看看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是多么多么的污垢啊！我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啥样是清净的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说好话，做好人，做好事儿。啊，就是说的是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行好事。然后呢，就是说的是，着清净相，要有一个清净之相啊。出家要有一个比丘相、比丘尼相啊，这就是净相。除了比丘相、比丘尼相，剩下来的全是不干净相，全是不干净相啊，这就是不干净相。这个我的工作就是够的，那个寺院里的那个闭关的那是清净的啊，那山上的你在山上里头好多年不出来啊，这个人是清净的。我们就是红尘中污染的，这个是够的啊，这个是够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修行人呐、啊，这都是修行人的心结，修行人的心结，有一个垢，有一个清净，有一个垢，有一个清净。然后呢，到底什么是垢呢？我们刚才有翻译，到底什么是垢？这个垢，你见到这个垢是了不可得的，这个垢并没有实质自性的，并没有实质自性的。那么这个垢没有实质自性，就不存在这个垢，没有这个肮脏，你怎么去比较那个清净啊？你怎么去比较那个干净啊？你看啊。这个衣服是脏了，哎呀，经过洗，我把衣服洗干净了，对吧？现在都不存在一个衣服脏了，那你到哪儿去树立一个标准，说这个衣服干净了呢？所以说，这个干净是依于垢立的。假如说没有这个垢，那还说什么净啊？还说什么净啊？这就是没有清净，也没有污垢，也没有清净，就这一个，就这一个，清净和污垢两个全都灭了。 这就是不二法门，清净和污垢两个全都是灭了。你看我们现在是取不取那个清净啊，多多少少都有取清净相的，你取那个清净相，多多少少都有取这个清净相。别用相去判断别人，自己不着相，自己不着相，你要注意，不着相是不着那个清净相，也不着污垢相，这两个相都不着。你着那个清净相，你以为你是在学佛，你只是在就是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是学佛的前方便，那还不是真学佛，那还不是真学佛。你取那个清净相，那并不是真学佛。到后面的话，哪儿脏你往哪儿去，别人不去你往哪儿去，我们共产党员都要走在最前面那才行啊。你是党员你就得走到最前面，你就得先干啊。你要想发大心，你就得先走在前头，先干那些别人嫌脏的。我记得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就有过类似这样的。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在那个念佛堂里面嘛，然后大家捐款，一说捐那个佛像，哇，好多人捐钱，一说捐厕所没人了。嗯，空就是有，有就是空，若不如是，必不虚守。某甲不会请示事宜。我也不会给你解释啊，你说说你自己的理解嘛。你要是这个地方接受不了，那也没法解释，也没法解释。嗯，莫倒腾堪比外道头子了。说是说，做是做，是啥意思啊？嗯，绝广不舍有为，不住无为。什么叫做无为啊？你先无为了再说。嗯，什么是无为呢？也不舍有为，不住无为，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啊？觉广啊，这都是前面的那些道理了。这些道理是你本来就应该知道的。你前头疯狂的有为了以后，你现在终于说了一点儿，一丁点儿这个前行的话了。不舍有为，不住无为，但是不舍有为，不住无为，还不是心中心，它还是心中心的前行，它不是心中心。心中心是不舍有为，不住无为，到底应该是什么？你告诉我，这才是心中心。你那个不舍有为，不住无为，还是应该是修心中心之前你就应该知道的，而且你就应该去这么做的。你呢，你不仅修了心中心，而且你还疯狂的去有为。嗯，你就是说出来这词儿，你别觉得是好事儿，这词儿还不算是修心中心的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既然是无所住了，那能生什么心啊？你再说说这个觉广是那一个广西的觉广吗？雷燕，你先别这么早的说随缘度日，你就是先把这个百座打完，就这个事儿，攀援也给我攀援下来，先把百座打完啊。不考虑随缘的事了，就攀援，把攀援着把百座就硬给打下来啊。有什么问题的到时候随时联系。得顶的这一个完了吧，然后再看下一个。善朽菩萨，必不虚守，定有虚守，不知守个什么。守就是守这个，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就是守的就是守这个。就是这么说吧，我们总要护持佛法的呀。我们护持佛法是护持了一个什么呀？就护持了一个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就是这一个佛法，就是这一个，其他的不是佛法，这就是这一个。若不如是，必不虚守。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主要是很多人觉得奇怪，既然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了，为什么还有一个守呢？那不是有个东西才守吗？你没个东西怎么需要守啊？这个不是从那个角度说的，人家是信心明啊，是传法的，传法的就是我把法付给你了，你把这个法就是你要守护这个法呀，你要护持这个法，你要好好的护持，好好的守护这个法呀，这是传法的人说的，就是这么说吧，他是他们的方便说。就不得已了，说一个必不虚守。从究竟意义上来说的，当然没有一个守，没有一个不守。就像是这个黄渤呀，要给林济这个传法脉，这个林济就说：“你要是敢把那个法案给我，我就敢把火拿过来给你烧喽。”然后黄渤就笑了。虽然是这样的话，但是黄渤也让他好好的要好好的护持啊，要好好的护持啊，是这个。善朽菩萨曰，善朽菩萨曰，是动是念为二，不动则呀，你谢，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千万不要谢啊。 是动是念为二，不动则无念，无念则无分别，通达此者是为不二法门。这个地方啊，鸠摩罗什就说了，当我们的心啊就是微微的涌动的时候，这个惑心微起，就是微微的涌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做动。你就是我把这个截下来吧，我们的心啊就是涌动的时候，就是这么说吧，微细惑，微细惑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的就是啊，我要吃个东西，我要拿个东西，哎呀你真好你真坏，这已经是粗惑了，这已经是粗惑，非常非常粗重的念头了。我们还有微细的念头，微细的念头就是我要吃，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呢，就是那个时候微微涌动的，那个时候叫做动。然后动了之后，哎，有个东西让你就是让你这个动实现了，这个就叫做念。这个就叫做念，就是动在先，然后起这个念是在后，动心是在先，先起心起念是在后，先动心再起念。所以呢这两个呢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这个僧肇就说的就这么说吧，你就是有情，有情有想有欲，这个时候就叫情发，就是动。然后呢有欲了之后，你去开始有这个具体的一个要欲个什么东西，就是有想头了，这个就叫做念，这个情发为动，想我为念啊。就是他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就是动心和起念，和动心和起念，就是你的心先涌动，然后呢就现成了一个念头，然后你随着念头去做去行动，那不就是造业吗？这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地方上呢，这个动，这个地方上是动啊还是没有动啊？它这个地方上说的不动，大家注意啊，不动则无念，无念则无分别。这个不动是说的我现在就不涌动吗？不是的，你就是这么说吧，你现在说你涌动你不涌动，这是你的起念，你只能说你起念你不起念，你可以压着它不让它起念，这是你的起念。但是并不是说那个不动，不动不是你的念头所控制的，不动是这个不动，它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压制住它不让它动，这个不动的意思是你去深入的观察这个动，它怎么个动法啊，它是因为什么个动法啊，就算是惑心微起的这个惑心是一个什么呀，这个惑心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惑心有还是没有啊，你仔细的去深究它，深究到最后，乃至于深究到无明，这个无明它也是虚妄的，它没有一个无明，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动，你去看这个动吧，动这个本身的话它并没有一个东西可动，就是并没有一个动在，也就是说这个不动应该这么说是无动，并没有一个动在，哪有一个这个动了什么起了一个念头在呀、啊、那也没有你起的念头在，既然你都没有起念头在了，那还有什么就是分别相啊，你什么好啊坏啊，好和坏不都是我们起的念头吗，就没有分别了。实际上啊，就是你没有起这个念头，你可以这么说，这一切的世界都在咱们的念头里啊，跟咱的念头是一个东西啊，既然都没有念头，那这个世界也不存在了，也就是从这个地方上就通达了一切法是没有分别的。就是他入这个不二法门，就是从这个动到底什么东西在动啊，动了一个什么呀，就在这儿深究啊，原来这个动就是无动，它并没有一个东西可动，就在这地方并没有一个东西可动，那也谈不上我起心动念了，谈不上起心动念，那更谈不上世间上的生生灭灭了啊，这一切原来是这样的，这就是入不二法门，这是我的理解。在这个地方上，僧肇和这个鸠摩罗什并没有多余的解释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他每个人他入道的因缘各自不同啊，入道的因缘各自不同。无不是业，无不是罪，阎浮提众生。这个就是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这个地方上还有就是罪和福是不二的，这都有的。他这个各个菩萨他入道的因缘各不一样，罪和福是不二的，后面有，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会有的。嗯，这是说了一个善朽菩萨动和动念和不动念啊，就这个是不二的，这是善朽菩萨他的入道因缘。然后我们再看善眼菩萨的就是刚才说的一相和无相是二，一相和无相是二，这个一相是个什么相啊，一相是个什么相，你就发现这个一相原来是没有一个相，他大家注意看啊，没有一个相这个地方上呢，它并不落一个没有一个相，如果它落了一个没有一个相，它又取了一个没有一个相了、啊、它就是说的是原来一相是没有东西，它既没有一个一相也没有一个无相、 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既没有一个一相，也没有一个无相啊，也没有一个无相啊，原来是这样的，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用另外一种的这个说法，你就知道了，有和无，说什么有啊，说什么无啊，啊，就像楞伽经说的，说什么有啊，说什么无啊，什么有不有，什么有啊，什么无啊，你说啥呢？啥有啊，啥无啊？就是去它的有吧，去它的无吧，哎，这就是说的是一相也是无相，一相也是无，无相也是无，这两个都是无，所以说一相跟无相是不二的，所以说要知道一相是无相，也不取那个无相，就这样就入于平等了。就是说有这个地方就可以说到了，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首。我觉得是用在这儿的，用在这儿的。它这个地方上，它没有用一个有，它是用了一个一相，它是用了一个一相。这在这个地方上，僧肇就解释了。僧肇这个解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一啊，就代表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就代表了这个有相，一就代表了一个有相。你看，从这个一啊，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啊。三生万物啊，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这个一其实就代表了万象，就代表了你要是取了一个相啊，你就等于取了所有的相，你就着了所有的相。你有一个相可以取，那你就着了所有的相。你看，我就听一个新中心的师兄，我们老师兄啊，在我之前的那些师兄，我都说不上话的。我听他们说的，就是有一个师兄，他就这么说，他说：“哎呀，我什么都放下了，我就放不下我的孩子。”我心说，你这你就有一个孩子没放下，那你等于啥都没放下。他天天这么念叨念叨，他后来还出家了。我看他出家也不咋地，他还有个这个在啊，我什么都放下了，我就放不下我的孩子。他以为他就放不下他的孩子，多幼稚的想法啊！他有个孩子放不下，他等于啥都没放下，他等于啥都没放下。若是了达实相，起心动念也是妙用。老师可以如是说否？了达实相，实相是什么呀？如是了达，立明人者。若是了达实相，起心动念也是妙用。最好不要这么说，最好不要这么说。为什么呢？就是说的是你的你实相这个地方上是无相，既然无相，有一个起心，有一个动念嘛。你别在那卖你的起心动念还是妙用，你还早着呢，你还有一个了达在，一意在目，空花乱坠。你还早着呢。你别说那个起心动念都是妙用，那不是你说的。起心动念是妙用，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说的，绝对不是让你来卖的。你看看我起心了，我动念了，这全是我的妙用。你看看我就是比你们全都是造业，我就是在妙用。起心动念是妙用，不是在这个时候说的。起心动念是妙用，是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说的。他觉得他的起这个心也不对，起那个念也不对，他就在那使劲的压，使劲的压，起一点心他就罪过很大，他一直在这纠结，一直在纠结。这个时候告诉他，起心动念正是海印放光，起心动念是妙用，不是用在这个地方的，不是让你来说的，你可以随便嘚瑟的，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有的人他就是特别的害怕起心动念，他非压着，那个时候就告诉他，起心动念正好是妙用。对于那个着妙用的人，恰好不能说起心动念是妙用。他着了一个这个妙用了，着了一个妙用了，早都已经就是说的是这叫啥来着？就是说的是就只许用不许卖呀，他就在那卖了，他卖一个妙用了，那哪能行啊？那都不说了，那妙用也成障碍了，起心动念也是妙用，妙用还成障碍了呢。你看看，钱师兄啊，你不知道袁师兄做饭做得可好了，你过来吧，你过来打气吧，我们都被袁师兄的这个手艺征服了，在这说一个题外的话，哎呀，我们印心古寺的毛病就是吃的花样多。大家，你们也别怪罪吃的花样多，这不是给打七的吃的，这是给护七的师兄吃。你说护七的师兄来一趟也不容易，对吧？人家在那儿也没事干，人家学点吃的，做点吃的，怎么了？我看无可厚非，并不是为了打七，打七的打了一会儿，他就没有味道了，他就没有胃口了，他吃啥都一样。那个护七的在那儿，每一次护七了，这学会了好多，我是啥都没学会，我也很遗憾。好多护七的都学会了好多，那个袁师兄他主要是靠他的那个烙饼啊什么什么的，还有啥呀？那个派呀、馅饼啊、袁师兄的馅饼啊、烙饼啊、面条啊、擀面条啊，还有包子啊，馋馋你们，这不对啊，这不对啊。 征服了，不仅征服了打妻的啊，也征服了就是护妻的这些的，就是他就是这个维摩诘经啊，这个圆融就应该讲一讲，就是适合你的这种，你就是镶金世界下来的，靠他的手艺征服了这个阵型师。就像我这种的在寺院根本都没有地位，就袁师兄才是有地位。袁师兄靠着他的纯手艺，你知道吗？我不懂。炸油条，你这一次没有炸油条，没有炸油条，馅儿饼，还有焖面，还有那各种的饼，厚的饼，薄的饼，也有人嫌，那些人就不搭理他了，他活该，没治死他。我说的不是打妻的，说的是护妻的，我还有进步的空间。天哪，你到寺院来进步。不说了，花外啊，花外呀、啊，我们从这个佛法一下子跳到香积那儿了，哎呀，从寺院回来简直过着一看自己过的垃圾生活呀，哎呀，很不堪呐、善修菩萨这个地方说到了这个动念无念这儿，不落因果和不昧因果的区别。不昧因果就是昧就是说违背啊，不违背啊，不违背因果呀、不违背因果。这个地方老人不是讲过吗？不昧就是不违背，也没有违背因果。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也没有违背因果呀。都没有违背，知道吧？都没有违背。所以说百丈禅师的这句话答错了吗？没答错，他没有违背佛理，他没有违背佛理。百丈禅师说大修行人，百丈禅师说野狐没有违背因果，百丈禅师也没有违背佛理。但是这个地方站出来了一个人打抱不平了，就是黄渤禅师。黄渤禅师就说了，只如有一个人答转语，他句句答的都对，他答的都不违背佛理，那就是这样的，就是又怎么样啊？这样的人他是该就是有过还是无过？就一个人答的都对，都不违背佛理，就这个人答的是有过还是无过呀？你听清楚这个逻辑啊，觉广，你不一定听得懂。说到这儿了，我就这么说一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还是不落因果啊？野狐到了百丈那儿，百丈说不违背因果，百丈禅师告诉这个野狐禅师没有违背因果，百丈禅师的这个回答也没有违背佛理。就是说的是黄渤，百丈举了，后面百丈就举了这个公案，黄渤就说了，假如说一个人在所有的回答中都没有违背佛理，答语中都答得很好，都没有违背佛理，那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人他是有过还是无过呀？有过还是无过？他答的都不违背佛理，是不是很好啊？是不是很好啊？百丈说，你进前来，我告诉你，你往前来，我告诉你，黄渤到前头啪给了百丈一巴掌，百丈呵呵大笑。这就是说起来复杂了，答个不违背，我觉得直接答落因果不落因果就行了，没有必要在这昧不昧上在这猜，这个昧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是违背啊还是不违背啊？是怎么样算是不违背啊？怎么样算是违背？没必要在这猜，你就直接告诉他落或者不落不就行了吗？所以元音老人说了，就是答他一个不落因果，没错。不落因果是不是断灭卷？不是的，佛无因果，佛无因果就不是断灭卷。但是你理解的这个无，你就会理解成断灭卷。这就说到了这个有和无。你给我说说这个空，就是说的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的这个空，这个空是什么？这个空是没有吗？空是没有吗？不是，那是什么？空是没有，它是什么？如果没空打气，自己家家做也好，一切都放下，佛法什么的也弃之如敝，只蒙头打坐一段时间。哎呀，杨子涵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不知道对前面有没有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不知道能不能打得了，但是我个人觉得是对前尾没有坏处，有用的你就试试吧，把我们都弃之如敝，把佛法弃之如敝，蒙头打一段时间再说前尾。你能不能啊？你能做到不能啊？你能做到不能啊？其实有时候我也打的，就是这个，那空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那是什么？你说妙有真空，这是什么词儿啊？你自己用你自己的语言去说。我们学习佛法还是要跟自己相对应。嗯，前一段我看那个打七的答疑里面呢，老师说过，当时我也没有在意，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看书的时候啊，他把书看成是书，他没有把书啊跟自己相联系。为什么要看祖师的开示？你看元音老人的开示，元音老人的开示可不是单单的说佛经啊，他说的佛经很广阔，他说的佛经也很亲切，因为他跟他自己是不分开的，他说的是自己的理解还有自己的体验，他都搁到一块了，这个是打成一片的。所以我们不要，我们说法是这么说，但是你看书的时候，你能不能跟自己的实际修行相联系？你不要在那空的在那算那个理论，就觉广现在完全是空的算那个理论，妙有真空。我问你，你现在就是打妙有真空这个字儿的时候，你打出这四个字的时候，你手敲在键盘上，你是有啊还是没有？你给我答一句来。你得跟自己联系，你光看着书在那瞎猜干啥呀？那是苍蝇钻固执，那都不是学习佛法。嗯，闷头八年了，闷头八年了，但是你并没有达到佛法也弃之如敝啊。现在告诉你把佛法也弃之如敝是可以的呀。你那个闷头，你并没有把佛法弃之如敝，现在你把佛法弃之如敝，你看看这佛法这单单多多多事儿啊，多你的事儿，多一个事儿干啥呀？不多这个事儿，只管做，这样行不行啊？谁受因果？有这个谁就受因果了。王乐行，有这个谁在就受因果了。嗯，有这个谁在就受因果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啊，他我的教言他不一定听，但是他不愿意气我，他应该气我，把我也甩喽，弃之如敝，把老师弃之如敝，把我弃之如敝。嗯，为什么还要他做？啊，他不做他能行吗？圆融，你给我出出主意，他怎么办？再蒙头就完了，不听祖师师父教言你就完了。我们说了什么教言呢？好像你听过似的。不打这个岔了，不打这个岔了。这个说的是善眼菩萨，就让他读静一啊，对对对，读一静处，就是不搭理他。啊，袁师兄说，我搭理他了，我需要吃棒。袁师兄说，别搭理他，让他读一静处。对。接着看下面一个，下面一个是妙毕菩萨。嗯，上面的几个说完了。邵师兄，
妙毕菩萨曰：菩萨心声闻心为二，观心相空，如幻化者，无菩萨心，无声闻心，是为入不二法门。伏沙菩萨曰：善不善为二，若不起善无善，入无相际而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狮子菩萨曰：罪福为二，若达罪性，则与福无异。以金刚会绝了此相，无复无结者，是为入不二法门。狮子意菩萨曰：有漏无漏为二，若得诸法等，则不起漏不漏相，不着一相，亦不住无相，是为入不二法门。净解菩萨曰：有为无为为二，若离一切数，则心如虚空，以清净慧无所爱者，是为入不二法门。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他这个就是那个觉广菩萨应该看这一个最后一个净解菩萨说的，有为和无为是两个，有为和无为是两个，如果离开了一切的分别计较，这就离一切数，数就是分别计较，有一有二啊，这就叫做数。离开了这些分别计较，那么心就像虚空一样，就是没有东西，没有一个有为，也没有一个无为，这样的话就无所爱了。无所爱的时候也可以有为也可以无为，这就叫做入不二法门。这个就我觉得猛一看这个就非常适合刚才觉广的问题，觉广的问题，因为觉广的他认为不落因果就可能是断灭见了，他就是把那个有为跟那个无为割裂开了，那个有和空啊就把它给割裂开了，空和有，有和无就把这个给割裂开了，这个给割裂开了。实际上啊，你没有理解那个空那个无为，那个无为是连无为也没有，连无为也没有，连无为也没有是什么呢？连空也空掉是什么呀？觉广，连空也空掉是什么呀？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连空也空掉了，不然的话你又多了一个空在， 你又多了一个空在，你多了一个空在，那么这个空就成了对立的，跟有对立的东西了。它还是另外一种有，它只是以空的形式在有，它是跟有对立的另外一个东西了。这就是有为跟无为为二了。你现在就是要离开这个有为，离开这个无为，离开有和离开空。离开了空，连空也没有了。你不要看后面的，连空也没有了是什么？就是这一个。然后我们再看看，再过一遍这个。我看直接的念这个学习这个经解就行了，直接的学习这个经解就行了。这个妙毕菩萨，这个妙毕菩萨呀，按照鸠摩罗什说，这个妙毕菩萨何许人也？妙毕菩萨就是说他是布施，他是布施的，他因为他布施，所以呢，他就是他的得的这个果报，就是说的是他这个手啊能够出无穷无尽的宝藏，所以叫做妙毕。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妙毕尊者有这样一个妙毕尊者，妙毕尊者实际上啊，就是虚空藏，就是这个按照这个大集经里面的解释啊，就是虚空藏啊，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还有的呢，就是在密法里面呢，他是胎藏界曼陀罗虚空藏院虚空菩萨，就是左右两位，他是左边那一位，也叫做悉地金刚，也叫做悉地金刚，也就是他就是这么说吧，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大集经里面有说过啊，有说过就是虚空藏菩萨，就是他的话，众生需要什么的话，就是就能给他。如果众生需要财，就能给予财；众生需要法，就给予法。法皆令欢喜，这就是妙毕菩萨。妙毕菩萨就是他等同于虚空藏，或者是按照再细的分起来，他就是虚空藏左边的那位菩萨，也叫悉地金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他就是说的是，因为他就是布施，他因为他布施了，所以他能够就是得的果报，就是他能够手里面想要什么宝物就有什么宝物，想要什么宝物就行。原来如此是什么词啊？你能受得了刺激，我都不相信。我们都被你刺激，你还能刺激得了我？不说了，不说了，你的独一净处，控制，控制，不理会你了。这个说妙毕菩萨的这个妙毕菩萨，妙毕菩萨说了，菩萨心、声闻心，就是大乘跟小乘，这个是两个。声闻心和菩萨心，它是两个。要是这个心呐、啊，心性本来就是空，我觉得这个地方上说的心相空，说的是发心，说的是发心。小乘的发心是要自己脱离这个苦海，再也不来了，不受后有所作以办，这个犯恨以利，不受后有。就这个地方上是小乘菩萨，他发心就是自己出离。这是小乘菩萨的叫声闻心，声闻心他只顾自己要从这个世界中出离出去，去到一个清净界中，这是声闻。那么菩萨发心，他就是不光要我出离，就是也要大众一块出离。所以你看这两个发心就有矛盾了呀，一个是为自己，一个是为大家，这样就有矛盾了，这样就有矛盾了。而这个为自己为大家怎么样啊，就是真有一个为自己吗？没有一个为自己，也没有一个为大家。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地方上根本都不必纠结所谓的自己，所谓的大家。你到了心中心这个里面，你就不要再考虑自己跟大家了，不要再考虑所谓的为自己。当然这个是不对的，你总是强调为大家的这个，发什么大愿呢？你发个鬼愿啊，你修心中心的那个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就可以了。你别在那另发什么折腾什么的，那是打妄想，打个大妄想。你没有那些生生世世的愿，你今生能遇到心中心吗？你还在这折腾什么折腾啊？你行持就是你的愿，你的愿就是你的行持，你不要在那折腾那个空，说什么什么愿不愿的了。你有那个发什么愿的空，你多打点坐不比啥都强。我们这个地方说的心相空，心相空，我觉得它不是说的从果位上的这个正量上来说的，我觉得是从发心这个角度来说的，发心这个角度来，而发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所谓的发心都是梦幻泡影，所以这个地方上也不存在菩萨心，也不存在声闻心，这是入不二法门，这个不二法门入得非常好，入得非常好，适合我们心中心，适合我们心中心。你说什么为自己为别人呢？哪有空考虑自己跟别人的事，啥自己啥别人呢？你也不可把自别人看得就是重，也不可把自己看得轻。这个地方上大家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往下走，下一个浮沙菩萨吧。这个浮沙菩萨，这个鸠摩罗什有解释，就是说的是鸠摩罗什的这个解释也有点意思啊，鸠摩罗什的解释也有点意思。这个浮沙呀，它是一个星的名字，就是这个菩萨他生的时候呢，就以这个就是正好值这个星宿， 值这个星宿是这个是就是是能够看到这个星宿吧，能够看到，所以就用它的这个正是这个星宿的时辰，正是这个星宿的时辰，所以说就是以这个伏沙啊，以伏沙为名了。但是实际上鸠摩罗什的这一个呢，我查了一下资料，实际上在印度的星宿，就是他那个星宿学里面，就是星宿代表着哪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呢，就是在他那里面，他实际上是27星宿，就是中国才是28星宿，这个鸠摩罗什说是28星宿中的鬼星名啊，鬼星名，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细节问题了。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他出生的，就是说他以那个星，就是生辰的那个星宿的那个名字，就是鬼，他是鬼星啊，鬼星就是这个翻译过来就是伏沙，是星宿名，就是伏沙菩萨啊，就是这个，这个伏沙菩萨说的呢，就是说的是善和不善是二，善和不善是二。这个如果不起善和不善，入无相际而通达，就是说的是这个善和不善都是什么呀？它都是梦幻泡影。你了知道了它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就是了知道了这个，它本质上是没有实质自性的。就这样，就是入无相际通达，这就是入不二法门。所以这个地方上你就看了，佛法是属于是这个善法吗？佛法是属于善法吗？如果佛法是属于善法，你应该超越这个善法，这才是真正的佛法。你不能把佛法就是立为一个善法，佛法是离开了善和不善，离开了善和不善。这个地方上鸠摩罗什说了，就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不善呢？就是说的是有漏的那些善的身口业啊，是可以的。实际上啊，菩提涅槃这全都是善。身口意业的不那个所造的那些不好的那个叫不善，还有烦恼疑惑，这也叫不善，这一切也都叫做不善。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这个善和不善是二。实际上呢，这个烦恼疑惑和无漏涅槃这也是二。这两个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本质上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善和不善。本质上来说善和不善都是因缘所现。因缘所现，有的人就说了自己过去做的很多不善啊不善的。前两天我们聚会还有一个人呢，说自己啊就是忏悔，就是发了多大多大的恶心啊，想要加害一人。我说那是过去的事了，你别考虑了，你现在就控制着自己不加害人不就可以了吗？不就可以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加害他，你那个以前加害他也是有因缘的，有那个因缘你才加害他的，这都是因缘所生法。你别说你加害别人，加害你也是一样的。你别人加害你，别人不加害你，那只要你活着就会有这两种情况，要么他害你，要么他不害你，要么他善你，要么他不善你，只要你活着就该这些，这很正常。但是这些都是梦幻泡影，这才是佛法的本质，这才是佛法的本质。没有善和不善是真善，就是不要这个真善，不要这个真善，你知道吗？就不要这个真善。不要，今天你没在，你没在。后面说的这个，前面有人说了这个罪和福，狮子菩萨曰罪福为二啊，对，罪福为二啊，这个罪福为二，若达这个罪性，则于福无益，以金刚会绝了此相。无复无解者是为不二法门。我觉得这个说的就特别的好，特别的好。我们直接的翻译的话啊，直接的翻译的话就是罪和福，这是两个对立的，这是两个对立。如果你了知道这个罪性这个地方的本质，你从罪这个地方上你能够了知道罪的本质，你能够了知道这儿，这是你的无上福报啊。就你如果能够了知这个就是你还是抱着它就是不动，一直不动的有这个智慧，这就是金刚慧啊。金刚慧是什么慧啊？就是若达罪性，这就是金刚慧。若达罪性这个地方它不动摇，它是不动摇的，坚韧的，不动摇的，遇到什么事儿都不变，就用这样的，就是绝了此相，那你就离开了这个缠缚，也离开了这个解脱，这就是不二法门。 啊，这就是不二法门。嗯，这个地方上呢，就是这个罪和福啊，说了这个罪和福，就是若达罪性是这一段的一个关键。这个若达罪相就是金刚慧，金刚慧就是若达罪性。所以说什么呀，它都是解脱的，就是说的是助缘啊，什么都是解脱的助缘。你别以为就是有个什么东西是好，有个什么东西是不好，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哪一种是好，哪一种是不好，它都是入道的因缘，它都是入道的因缘，它都是契入的因缘，它都是海印放光，都是海印放光。罪不易福，福不易罪，罪就是福，福不易罪。嗯，对，你要是说经啊，就得多倒腾这些，你还能倒腾出来为什么罪不易福，为什么福不易罪，他还能够倒腾出来，知乎者也啊。你若达罪性，罪不易福；若不了罪性，以福为福，认假作真，那个福早晚是罪。你详尽了，你就成罪了，你都能给他解释解释啊。这就是经教，就是这个路子，这淡薄，你知道吧？刚开始自己也接受不了，嗯，就方便嘛。方便嘛，经教这不是说吗，说者受同盟，宗谓修行者。这个罪跟福也没必要解释吧，没必要解释什么。我联想到了这样的公案，这个公案，光孝慧觉禅师俗世问某甲生平杀牛还有罪否，师曰无罪。曰为什么无罪，师曰杀一个还一个。我想到了这个公案，但是这个公案当然啊，你从俗世的角度你理解它不一样，嗯，不一样。你从那个出世间的角度你理解它又不一样。从出世间的角度就是这个罪，它的本质上还是性空的，还是性空的，但是不代表着它不还啊，该还的你还要还呢，这是从出世间的角度。从那个俗世的角度，罪和福有什么用啊，你罪和福不如你的命要紧啊。你无罪，但是你得还，你到时候你杀了他，将来他就杀你，他一听他害怕了，哎呦那算了，我也不敢杀他了，这多好呢，这多好呢，何必给他再加一个罪加一个福呢，告诉他让他别杀多好呢。这是从俗世角度，从出世间的角度答的也非常的巧，答的也非常的巧，没有罪啊，没有罪啊，确实是没有罪，你杀了就还了，有什么罪啊，没有罪。这个公案就是说起来的话挺巧妙的，嗯，无非是你杀他，他杀你，谈什么呀？嗯，你给他一下，他给你一下，这世间无非是这样的，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有出有入，有借有还，那不无非是这样而已，谈什么罪和福啊？罪和福是你有取有舍，所以哦，这糟糕了，糟糕了，这是罪啊！那个好了，那个好了，那成了福，那是你有取有舍，你没取没舍就谈不上。但是他对俗世来说的更管用，其实罪福有什么要紧，俗世一想自己要掉脑袋，将来算了算了，我不杀了，哎，也挺好，所以这个挺有意思的。再看下一个吧。前师兄总是被女师兄怼呀，咋办呢？狮子翼菩萨，狮子翼菩萨曰，有漏无漏为二，若得诸法等，则不起漏不漏想，不着于相，也不着无相，是为入不二法门。其实啊，我觉得这一个没有那个狮子菩萨的那个好，他狮子这个地方上他有一个狮子，他加了一个义字，他不如那个狮子菩萨的好。狮子菩萨就是你要看透这个罪性本来空啊，这个地方那你就这是你的无上福报，这就是于福无义啊。我觉得狮子的这个不二法门好，狮子义这儿的话呢，就是说的是你要知道诸法平等，这个地方上还说什么有漏，说什么无漏，有漏跟无漏是平等的，但是呢他诸法为什么等啊，他诸法这个地方要若达诸法性空，应该是若达诸法性空，所以诸法等就不起有漏不起无漏想了。如果加了那一句就更好了，就是有漏无漏为二，就是在诸法上你有所着，你有所着这就是有漏啊，你无着，你一切法都无着，那就是无漏，那就是无漏。漏就是六根门头泄漏嘛，六根门头泄漏就是你还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你还在这个地方上认假作真，有造作有取舍，这就是有漏。你不在这儿就是说的是 认假作真了，就是这就叫做无漏，就叫做无漏。这个有漏，要么是有漏，要么是无漏，要么是有漏，要么是无漏。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是住法是平等的，那就是说的，我住法既然是平等的，那就是有漏想也不对，无漏想也不对，因为住法是平等的嘛。我干嘛就是要起一个有漏想，起一个无漏想呢？我总觉得这个说的不是特别的，就是不如上一个好。如果按照上一个好的话，应该说有漏无漏为二，若达住法性空，则住法平等，则不起有漏想，不起无漏想，就是不着一相，也不住无相啊。就这是不二法门。要加上这一句，就是若达住法性空，若达住法性啊，就要要如果是加上这一句就更好了。其实住法为什么平等啊？住法平等是因为这些都是不存在的。就这么说吧，龟毛跟兔脚当然是平等的，龟毛跟兔脚咋是不平等的？他俩可平等呢，一个乌龟的毛，一个兔子的脚，他俩可平等啊，咋不平等啊？平等的很。那你还说你是就是说的是你是在龟毛上起执着啦，在兔脚上不起执着，没有必要嘛。那你自然就不起一个起执着想，不起执着想了，就不起有漏无漏，这个是有漏啊，这个是无漏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就不会着相，也不会住在一个无相上啊，就是这就是不二法门。后面说的这个不着一相，也不着无相，说的挺好的。这是我个人啊，这是既然是咱们学习嘛，我就说说我个人的见解。这个狮子翼菩萨就是说的是这个鸠摩罗什就说了，这个狮子就是狮子渡水要这个就是说的是直接的渡过去，取不渡。他就是说的是这个狮子的意思就是代表着大乘菩萨，他能够直接的过彼岸，是这个他借这个意思，所以叫做狮子翼啊，叫狮子翼，这个也没啥了。然后看这个净解菩萨吧。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郭老师。
我看一下这个。净解菩萨说完了，这一段就算稍微说完了。把这个讲完吧。好的。净解菩萨说的是有为和无为为二，最开始的时候说过了，如果离开了这个一切的分别，一个是这到底是有为啊，这到底是无为啊，离开了这样的分别，离开了这种分别，这是有为啊，这是无为啊，离开了这些，离开了这些的话，心像虚空一样广阔，那就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了，这就是无二法门。这是从道理上理解。实际上你要知道啊，这个就是说的是有为无为是你自己的分别，一切事物的本质它就是本质就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呢，你的这个心如虚空啊，就是这么说吧，这个世界本质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自性的，它当然是无所障碍，一切法它确实没有自性的，它一切法它都爱不到你，也因为什么，你和一切法它都是梦幻泡影，所以它都爱不着，所以这个是清净慧，它入不二。这个地方是说的是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是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说的。我觉得整个的这一段里面说的比较好的就是说的是这个罪和福这一个啊，罪和福这一个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这个菩萨心和声闻心，这个菩萨心和声闻心，这个观心向空如幻化者，观心向空如幻化者就可以通达这一切的不二了。还有一个就是若达罪性，就是这个若达罪性，那一切的连罪性都是这样了，那何况其他的性呢？就这个也能通达一切不二了，也能通达一切不二了。后面有的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的，有的是从这个就是说的是慧观的角度来说的。就是最后一个这个净解菩萨的这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别把有为跟无为把它给割裂开。我们为有的时候是割裂开说这个无为的时候，是为了让你从有为的状态中离开出来，但是你不可以抱着一个无为说无为，都是为了让你从有为的状态中离开出来。这个时候使劲的拼命的给你强调无为，给你强调要无相，说你是不肯离相等等等等的，但是你不可以就是抱着一个无相，抱着一个离相。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是另外一种有为，那还是有为，那就是还是有为跟无为为二了。所以说要离开这些，要离开这些。他的这个就是等于算是我们告诉我们这个修行中的一个注意的一个问题吧，就注意的。你看刚才那个觉广，他就犯的是这个毛病。说个不落因果的话，他就觉得是断灭了。佛无因果那个地方上是断灭吗？并不是断灭啊，并不是断灭。 就是这个无，佛法中的无和空并不是那样的，并不是就是说的是他在跟有相对的时候，他是为了拔出那个有啊，实际上的话他真正的这个空的话，他连空也不立的，他不立一个空啊，不立一个无为啊，连无为也无为掉，到底是什么？就是觉广菩萨今天留给你的作业就是这个，别的没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不能割裂，因病于药而。讲经反正就这样吧，来回倒腾吧，就这么来回倒腾吧。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最后的那个有为无为，那个说觉广那个你要注意，你不是那么割裂开的抱着一个无为，也不是那样的。没事没事，师兄们还有问题吗？这个东西啊，你总是二元对立，首先你要提醒自己别对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深入修行亲证了以后才能真正的不二元对立，否则的话你光靠思维逻辑想要躲过那个二元对立是躲不掉的，不是你刻意的躲能躲得掉的，你那个刻意早已经是二元对立了，这个东西只有亲证了才能够不二元对立。你可以尽量的不要提醒自己别二元对立，但是你想要真正的离开二元对立，只有你亲证。所以我们说的先一切不管，一切不管啊，只管这个打坐，只管持咒，坐下只管一切都不管，就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就你先不管，你先立一个不管也行的，先立一个不管也行的。真正勘破以后就谈不上管和不管了，管和不管都是二话。也就是这么说吧，你先别理会这个是否是二元对立，你就是就做这个不理会的功夫，做这个不理会的功夫，而不是做理会的功夫，着一个什么东西，攀个什么东西，理解一个什么东西，抓一个什么东西，你先别做这样的。我也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吧，反正你先试试吧，谁让你自己一意孤行来着。袁师兄交给你吧。
好的好的，好像师兄们没啥问题了。这个入不二法门呀，把我们修行人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纠结的这个点儿特别典型。这一门大家可以好好看一看，郭老师也讲的特别透，非常好，真的确实看这个维摩诘经特别解渴。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谢谢郭老师，老师晚安，各位师兄晚安。